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我们已经用了4次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了若瑟的不同的生命阶段，那今天我们就对若瑟做一个总结。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若瑟和他的哥哥们相遇，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过去的一切都是天主的旨意。我们从这一个事件里边给大家提供了3个问题来做一个反省。第一个就是，苦难中我们仍然能够相信天主吗？第二个呢，就是境况变好的时候，我能宽恕那一些给我苦难的人吗？第三个呢，就是如何让自己接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从若瑟的身上呢，其实对于这3个问题呢，都找到了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若瑟敬畏天主。正因为他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让他有了一个信德的生活，更让他有了智慧。因为信德的生活从来都是以天主为中心，我们必须先放弃自己的，我们才能够得到天主。信德呢，更是需要经过历练。若瑟呢，能够对天主坚信不疑，也是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磨练了他，使他的信德呢更加坚固。一直到死，若瑟对于天主的信赖都没有去改变。同样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也需要范式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德。就像格林多人后书里边所说的，因为我们现今只是凭信德往来，并非目睹。我们在现世跟天主之间的来访，包括我们对人世间我们所秉持的一切呢，其实都是靠着我们的信德。信德呢，就是我们对于事物所认知的一份智慧，而这份智慧呢，就是来自于天主。创世纪呢，第42章18节曾记载说，若瑟对他们说，我原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你们愿意保存性命，应该这样做。所以若瑟对于当时他的哥哥们还没有认出来的时候，他给他们讲了这样的一番话。当若瑟与他的哥哥们相遇的时候呢，他更是表示，是天主的旨意让我经历了这一切。若瑟说，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现在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便自由自责，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保全你们的性命。地上的饥饿才过了第2年，还有5年呢，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割，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前来是为给你们在地上留下后裔，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所以叫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而是天主。是他立我做法郎之父，做他全家的主人，做全埃及地的总理。你们急速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的儿子若瑟这样说，天主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人，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迟延。的确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圣经的描述呢，我们对于若瑟的生命状态，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知，那就是他的整个的生命是生活在一个敬畏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正是因为他敬畏天主呢，借着天主给予他的助佑，他战胜了磨难，更因为他敬畏天主获得了祝福。我们亚洲真理电台呢，每周3都会推出一个信仰见证故事。 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边，如果大家去留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些教友们或者说神父修女们，他们在生活里边之所以活得那么喜乐，他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提升，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在生活里边要去敬畏天主。很多的教友呢，可能过去他不接纳天主，或者是说还不认识天主，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通过那些见证去了解。那么昨天呢，亚洲真理电台给大家提供的是邢台好人刘雪洲。这个人呢，他本身呢，在他小的时候，由于父亲因信仰而遭受的这些事故，以及家庭里边的这种困境，让他对于天主非常的反感，以至于呢，他虽然是领了洗的这样的一个教友，可是呢，他却不怎么进堂，甚至反对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姊妹进堂，包括呢，他结婚以后呢，也反对他的妻子进堂。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是怎么样让他有所改观的呢？就是因为他寻找到了天主。他在见证分享里边说，因为他真的寻找到天主，他找了7天去不同的教堂询问不同的人，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觉得，哦，天主真的存在。而正是让他意识到或者说让他认知到天主真的存在的那一刻呢，他的生命彻底改观了。他的改观表现在什么？那就表现在他为别人不断地去宣讲，他忍受别人给他的嘲笑。同时呢，他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呢，就是他捡了一个又傻又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叫老魏。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在家里边养了将近20年，供给吃的穿的，包括给他洗漱照顾等等。这就是他的好人好事，所以他被社会上评为呢邢台好人，就是因为他让周围的邻居或者说教友们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呢也同样为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若瑟呢，他的生命如果我们看下来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若瑟无论经历什么，他都去相信天主。若瑟呢，就是因为他如此的对于天主的信赖，虽然有很多的磨难，但是他仍然战胜了他，更因着敬畏天主呢，他获得了祝福。圣咏128篇呢，对此呢有一个描述，他说呢，不拘你是谁，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你能吃你双手赚来的食物，你便实在幸运，万事有福。你的妻子住在你的内室，像一株葡萄树结实累累，你的子女绕着你的桌椅，相似橄榄树的枝叶茂密。的确，谁敬畏上主，必受这样的祝福。这是圣咏第128篇1-4节里边的话。那么这段话呢，其实是对若瑟一生的一份描述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份描述呢，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够体会到若瑟的一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所以我们最后呢，对于他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创世纪呢，他在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去留意的话，他最后的一节呢，是结束在一口棺材之上。那么这口棺材是谁呢？就是若瑟的棺材。可以说若瑟的生命结束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他的爱心、信心和大能，这些呢都是由于他把自己的生命转向了天主。因此呢，若瑟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想胜过一切，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生命转向天主。因为胜过一切的秘诀就是转向主。若瑟的一生呢，我们可以用两幅图画来概括，一个就是受苦，一个就是荣耀。 若瑟与他的先辈，你比如亚巴郎也好，或者说伊萨哥也好，或者雅各伯也好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经历了人生的痛苦，也经历了人生的荣耀。就如孟子里边他所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实这一段话呢，在若瑟身上完完全全的得到了证实。若瑟经历了这一切，所以他有了荣耀。圣咏105篇17到22节里边这样描述若瑟说，在他们以前，他将一人遣去，就是那被出卖为奴隶的若瑟，人以镣铐紧扣他的双脚，他的镜像也带上了铁锁，直到他所讲的那预言实现，上主的话才在他身上应验。君王随派人释放了他，众民的首长解救了他，且立他为皇家的宰相，掌管一切皇权的侯王，让他随意指导通国的王侯，以其智谋教训通国的长老。所以我们通过圣咏对于若瑟的这份描述呢，真的就是看到若瑟一份受苦的，另外一个就是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然有人也可能会说，他的父亲雅各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吗？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雅各伯的受苦大部分呢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是自己犯罪所带来的一份后果，这是我们在前边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的。若瑟的受苦呢，却恰恰是因为他哥哥们的嫉妒。如果说借着苦难天主改变了雅各伯的生命，那么借着苦难呢，天主让若瑟成就了大事，得到了荣耀。同样呢，就像我们在前边所跟大家去描述的呢，就是说若瑟的整个生命的这种预象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因为我们前边也提到过，他被出卖，他被父亲所爱，他因着出卖而给自己弟兄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这一切呢都是跟耶稣基督非常的相似。最后呢，他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那么耶稣基督也被提升天，坐在了父的右边。所以这一切呢，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整个若瑟的这一个生命。当然最后我们再分享一点点，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的死，一个是若瑟的，一个是他的父亲雅各伯的。而在最后一节上边呢，关于一口棺材的这样的一份描述，那么他停留在了埃及。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开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在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天主都说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主都认为好，这是开天辟地，生命的开始。那么天主创造了天地，整个的宇宙呢，或者说伊甸园里边展示的是一个勃勃的生机。但是在最后一章创世纪里边却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口棺材。那么这一口棺材停放在那里，给我们带来的是哀伤和死寂。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其实首先他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天主创造的美好以及罪恶对这一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份毁灭，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份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罪恶的可怕，以及呢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份后果。另外呢，就是这口棺材呢正好是伊甸园中天主对于亚当所说的那些话的一个注脚，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死亡是人犯罪之后的注定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忽略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死亡。 创世纪最后的结束也在死亡之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有了一个需要，就是救恩的需要。我们人不能够拯救我们自己，我们靠着自己的结局，就是创世纪最后的那一口棺材。这颗棺材给了我们无数的悬念，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吗？我们的希望究竟在哪里？这口棺材呢，也给整本的圣经一个很好的开篇。那么整个圣经的记述都要解决这口棺材的问题，也就是死亡的问题。最后呢，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就是加尔瓦略山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这口棺材的答案。所以弱色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预象之间的关系。同样呢，我们看到在弱色的身上是一口棺材，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这口棺材的答案，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借着弱色整个的这样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天主给我们所有的一份启示，也让我们借着最后弱色的棺材呢，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反省自己的生命，看一看生命的出路究竟在哪。不要忘记弱色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胜过一切的秘诀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转向天主。好了，这就是关于弱色整个生命故事的一段分享和总结，也愿意这样的一个总结带给我们对于弱色生命故事呢有一个整体的深入的一个了解，也愿意天主降福我们，下次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弱素恶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